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7号，公元2005年7月13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赞赏赖斯敦促北京同达赖喇嘛进行接触；达赖喇嘛70大寿庆典在东京隆重举行；香港学者因禽流感疫情被中共指责为泄露国家机密，面临负法律责任；西藏冰川融化威胁印中遭受巨大冲击。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务卿赖斯在访问中国时，要求中国政府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进行接触，对此西藏流亡政府致以了赞赏。西藏网站消息，美国国务卿赖斯本月10号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其他中国高层官员后，在记者会上表示，他要求中国方面主动采取措施，重视人权和宗教自由，尤其是要和达赖喇嘛进行接触。赖斯表示，达赖喇嘛是为了西藏谋求福祉的人士，是一位具有道德权威的人士，对中国没有威胁。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图丹桑佩昨天表示，非常欣赏赖斯日前访问北京时鼓励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进行接触。图丹桑佩表示，我们相信通过这种国际的支持和关注，将会推动藏中间的会晤和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英国西藏信息网负责人多丁指出，近年来美国和西方国家领导人不断地呼吁北京同达赖喇嘛进行对话，解决西藏问题，而北京方面除了要求达赖喇嘛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之外，还要求声明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达赖喇嘛反复地表示，没有谋求西藏独立，而是愿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让西藏的独特文化保持下去。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庆典在日本首都东京隆重举行，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在西藏流亡政府驻东京办事处的主办下，为期10天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庆典活动从7月1号开始在日本首都东京隆重举行了10天。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委员会会长为首的议员，依据在日本的藏人和日本民众，以及西藏上密院僧人、西藏艺术家之琼、西肉汪姆、库嘎等上千人出席了庆典仪式。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东京办事处代表 Ben Jocelyn 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从7月1号到7月10号在日本首都东京隆重举行的为期10天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庆典活动中，先后向民众详细介绍了达赖喇嘛70年来的光辉业绩和西藏的佛教以及文化。7月2号在东京市中心爱达弥措展览馆举行了由西藏上密院僧人特别制作的大悲观世音彩沙坦诚展览，同时还展出了西藏唐卡、达赖喇嘛相片以及日本人拍摄的西藏地形相片等，吸引了大量的参观者。当天下午在东京奥库热大饭店举行了大型晚宴，隆重庆祝达赖喇嘛70大寿诞辰日。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委员会会长为首的议员参加了仪式并发表了讲话。日本工商部部长特派私人秘书长出席了仪式，并宣读了部长祝福达赖喇嘛生日快乐、健康长寿的贺函。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委员会会长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他从小就崇敬达赖喇嘛，并一直期待能有机会拜见达赖喇嘛，后来拥有这个机会后就更加敬仰达赖喇嘛，经常梦见达赖喇嘛，第二天醒来总是感动得泪湿枕巾，从此他立誓要帮助西藏人民争取独立。 他说，但是达赖喇嘛多次重申不寻求独立，只希望通过中庸之道解决西藏问题。对此，为了不违背达赖喇嘛的意愿，他改变立场，决心在达赖喇嘛重回到布达拉宫之前，以中庸之道为西藏人民争取自由。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委员会会长这番讲话受到在场所有出席仪式的民众的热烈鼓掌。西藏流亡政府驻东京办事处代表边秋次仁向本台还介绍说，从7月3号到9号每天晚上利用一个小时向日本民众播放有关西藏和达赖喇嘛的纪录片，并举行公开演讲会，详细介绍西藏问题。发表演讲者特别邀请了一向关注西藏问题的日本影星、科学家、医学博士、知名记者、电影制片人、日本国会议员和世界著名设计师等。7月10号在活动闭幕仪式上举行了大悲观世音采砂坦诚轻毁仪式，让民众领悟世间无常的内涵，之后将清理的采砂倒入东京苏米达河中。据介绍，西藏流亡政府驻东京办事处代表边秋次仁将在明天14号同西藏上密院僧人一起前往南韩，展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庆祝活动。这将是首次在南韩为达赖喇嘛诞辰日举办的官方性庆祝活动。15号周五将在南韩首都汉城举办为期一周的庆祝达赖喇嘛诞辰日采砂坦诚展览会，届时将展出20幅西藏唐卡绘画精品。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香港学者因为禽流感疫情被中国指责为泄露国家机密，面临负法律责任。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说，国际医学界的禽流感权威组织香港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关一颖不满中国政府制定新法律阻碍研究禽流感，特别针对西藏安德禽流感发表研究报告，因此被中共指控为泄露国家机密，而面临负法律的责任。报道指出，由香港大学医学院联合流行性感冒中心与中国汕头大学专家共同撰写的研究报告显示，候鸟爆发禽流感疫情，显示候鸟把病毒传播给人类的危机正在增加，并且有可能成为全球的威胁。这份报告已经在国际著名的医学杂志《自然》中发表。香港大学副教授关一向科学杂志表示，中国农业部试图阻止他的研究，企图借此关闭每一个实验室。他说，在他的报告发表后，随即收到了中国农业部的通知，他们说西藏安德禽流感没有可能从中国南部传入西藏，也没有死那么多的候鸟，并指控他涉嫌泄露国家机密，导致他可能会因此负上法律责任。他还说，中国政府早于今年5月31号开始实施对禽流感试验和消息发放的新条例，阻止研究禽流感以及向外界公开疫区消息。对此，香港立法会议员郭家琪表示，中国实施这一法律时严重干涉学术自由和独立，他会将这一事件提交给立法会进行讨论。有关专家也指出，一旦中国遏制香港学术界研究中国的传染病和控制资讯的发布，将会影响香港的防疫能力。有关外电报道也显示，截至目前，西藏安德禽流感造成700多人和5000只候鸟死亡。因此，中外专家都认为，西藏安德的候鸟爆发禽流感疫情，显示候鸟把病毒传播给人类的危机增加。同时，禽流感极有可能随着候鸟的移动，从东南亚散布到印度、澳洲、新西兰，甚至将会传染到欧洲各国，显示这种病毒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威胁。另外，中共当局于今年6月以危害国家安全和传播邪教以及泄露国家机密罪，先后逮捕了向外界发布禽流感信息的9名人士。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英国《泰晤士报》7月12号报道说，随着全球气候不断的变暖，喜马拉雅山的气温也不断的升高，导致西藏的冰川开始大面积融化。倘若气候变暖的趋势无法截止，那么洪水、干旱、疾病将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难题。 而西藏的毗邻国家印度和中国理所当然地将遭受危害。报道称，中国是世界屋脊西藏的毗邻之地，绝大多数河流的来源都是喜马拉雅山脉至西藏一线的冰川，因此如果喜马拉雅冰川真的大面积融化，那么中国将会遭受巨大的冲击。今年6月份，中国东部和南部地区发生特大洪水，造成重大的损失。气候学家们表示，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频频爆发的特大洪水与西藏的冰川融化有什么绝对的联系，但是倘若冰川真的大面积融化，那么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只可能比单纯的洪水爆发更为惨烈，其状况难以想象。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项目小组的负责人詹妮弗·摩根表示，西藏冰川的迅速融化将使河水大规模的泛滥，滚滚的洪流会像大山飓风一样卷居而来，所到之处房屋将会毁掉，桥梁会断掉。目前许多英国著名的冒险家和自然学家们已经提议，将西藏的珠穆朗玛峰和喜马拉雅山的山顶列为联合国濒临灭绝事物的名单之列，因为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这两个顶峰有可能很快就会消失。由于专家们的呼吁，本月12号在南非德班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召开的大会上，专家们就此深入交换意见。目前几乎所有国家都一致同意将西藏的珠穆朗玛峰一带建成国家自然保护公园。另外，探险家埃德蒙德·希拉里表示，事实上早在50年前就有不少的科学家开始对西藏的喜马拉雅山冰川融化表示警觉，他觉得目前他们所能采取的补救措施就是提前将湖泊中的水排干，随时做好准备，以免洪水来临时湖泊溢满引发灾难。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家为您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1984年两位中国经济专家到西藏考察后指出，1982年西藏公路建设部门官员伪造数目庞大的建设项目，从国家基金中一次就申领了1010多万元人民币。1981年，西藏自治区日喀则教育局为了维修教学设施拨款50多万元，两年后查账时发现账面只剩下37元人民币，其他款项没有明确的来往账目，经调查才知道被贪污，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中央拨款在中间被贪污。他们继续指出，随着基础建设的扩大，未来几年的粮食需求将会增加，需求所以增加是因为通过所谓的基础建设，将会有大量中国技术人员和劳工来到西藏，为这些人提供粮食，自然就加重了西藏农民的负担。中共中央于1984年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上，为了西藏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新的经济改革政策，即西藏对外开放，支持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鼓励中国经济发达省份和个人投资西藏高原，由于旅游业是西藏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因此西藏工作会议制定了以旅游业为主的43项基础建设项目，这些建设项目全部分配给中国各省市企事业单位去承建。所以现在在西藏自治区中国移民的人数剧增，仅1984年5月就来自中国20多个省市的6万多名个体商人和所谓的技术人员为43个建设项目而来到西藏。1983年有5万名中国工作人员和工人移居西藏。另外1984年从中国四川和甘肃等临近西藏自治区的万余户中国人移居西藏各大城市。1985年又有3万多名中国人移居西藏。随着中国人口的暴增，不仅西藏物价不断上涨，而且藏人的失业率也在直线上升。
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珍惜的嘞。